宦官魏忠贤要在信王身旁安插他的心腹，派四名护卫来，名义啊是保护，实则是暗杀。信王明白，赶紧说：“魏公公，您的人我不能用。”嗯，魏忠贤一愣：“王家千岁，为什么我的人你就不能用呢？”哎呀，魏公公，您总管皇宫内务，一向是丁是丁，卯是卯。我虽是亲王，可一贫如洗呀，哪有闲钱抖这个威风啊？请您收回成命。哎呀，你没钱，那么千岁为什么派曹化存到老驸马府要两个人帮着你护业呢？这个你就不明白了。老驸马是小王的姑父，他派的人呢，不用我花钱，我用人他出钱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吧，我给你的人也不用你出钱花费，这总该行了吧？五皇子听这话，腾站起来了，二目炯炯的盯着魏忠贤，把魏忠贤看得忐忑不安，心跳不止。突然，信王哈哈大笑：“魏公公，你热心的过度了吧？别是另有用心吧？好像啊，说个笑话似的。”实力一语道破魏忠贤的阴险用心，倒叫着老狐狸难以回答。啊，千岁，言笑了，言笑了。魏公公，我不能瞎了你的好心，这么办吧，不知道你四个护卫的功夫是否能够胜任，我可得试一试。哦，怎么试法？自然是以武功相试了。小王自幼爱武，可惜没练过，但知道高低深浅，还能看得出来。我身旁有两个护卫，是亲弟兄，一个叫吴孟明，一个叫吴孟起，原是我姑父衍兴的亲戚。我叫吴孟起出来，凡是能胜过他一招半式的，小王拱手欢迎，你看如何？魏忠贤心中好笑，哼，就你王府有什么样高人呢？好，不就比武吗？叫我的护卫杀了信王的人，来个杀鸡给猴看。好吧，那么在什么地方比试？就在大殿外。好，众人呼啦都出来了，又摆上了桌椅板凳、茶壶茶碗。魏忠贤和信王全都坐下。魏忠贤喊：“吴孟起何在？”就听腾腾腾一阵脚步响，走过一个彪形大汉，30多岁，紫面虬髯呐。前推他单腿点地。信王笑了笑：“吴孟起，魏公公手下可都是高人呐，现在我叫你和他手下人比武，每胜一个人我赏你10两银子，要是输了我就把你赶出王府，你要好好比试，去吧。”遵命。这个吴孟起往旁一闪身，输入暗表，他就是五凤楼。魏忠贤手下高人太多了，从来不喜重赏，出手就是300两500两，重大功劳赏个3000两2000两的不在话下呀。今天信王一出口给10两银子，不光小气，也显得信王手头俱拮。魏忠贤暗暗的骂：“小畜生，都是你和我作对呀、啊！其他皇子哪个不是挥金如土、腰缠万贯？”书中暗表，信王从小就反对魏忠贤，多次在他皇上哥哥面前指出他的恶迹，要把他处以极刑。偏是天启皇上听信乳母客氏的，反而说他小小年纪不懂事，时间长了，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淡薄了，弟兄二人不怎么交往。魏忠贤知道这事之后，在薄经费上处处克扣，那么大的亲王啊，府里头从人还不到10名，王妃周氏啊 连个像样的首饰、进宫门的朝服都没有，可这夫妻俩安于清贫，不在乎。魏忠贤才觉得这个小王子太可怕了。今天魏忠贤决定给信王一个下马威，杀杀他的锐气。千岁，哈哈哈哈，你太小气了，古人云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一个宫廷侍卫可比二三品的武官大员还厉害，给十两赏钱，哎呀，岂不是可笑吗？啊！他一转身跟着身后的四个卫士说，过来过来，你们四个人谁要胜了对方，老夫赏文银千两。谢千岁。四个人个个振奋精神，都想往上冲。这阵儿吴孟起往下手一站，四位当中的老四冲了上来，这可是正门正户啊，峨眉派的弟子。他一听说九千岁有千两文银重赏，所以连招呼都不打，身形一晃来到近前，呜，劈胸抓来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。五凤楼故意的往后一闪身，几乎滑倒。只见四位铁腕一翻，啪，手心向下来个凤凰展翅，反手掌来打五凤楼的太阳穴。这种打法等于打人的嘴巴，这是羞臊人呐。五凤楼也明白，信王是想除掉魏忠贤身旁的走狗，他一上来不敢拿出真功夫，怕把其他人吓住都不上来了，故意的左躲右闪，堪堪不敌。就这么周旋有40多招，五凤楼十分狼狈，这四位是越战越猛。忽然一招玉带为腰，无双臂向五凤楼的腰间扑过来，他那意思呢，双手去插对方的软肋，将五凤楼置于死地。只见五凤楼一声惊叫，看着好像自己不行了，无处可逃，一咬牙，身子往后一倒，来个金刚铁板桥，又好像功力不足，一只脚已经踏地，右脚蜷起来。四位一看要赢了，往上一扑，五凤楼猛然左脚啪一伸，正踹在四位的裆上，致命一脚，一声惨叫，啊，扑通，人已倒在地上，下阴踢碎了，眼看性命难保。三位一看四师弟受伤，认为五凤楼啊是无意踢了一脚，生怕五凤楼逃走，报着此仇，他猛地扑过来，双手一搭五凤楼的肩头，想抓碎对方的皮打骨，再撩人一脚踢死五凤楼。只见五凤楼吓得他手足失措，慌忙躲闪，好像生死刹那间要拼命挣扎一会儿，双拳当当连着两下，你说夺寸，正倒在双乳之下。五凤楼用了先天无极真气，把三位内脏已经完全给打碎了。三位栽一栽，晃一晃，眼前发黑，一张嘴喷出一口血，扑通躺在地上，他是死定了。还得说老大谭英眼睛尖，他是大师兄，功夫好，心想，哎，这个姓吴的小子邪门啊，他怎么拼死挣扎每回都得赢呢？他正在合计，他的二师弟冲了过去，他喊了一声，二弟小心，可惜晚了。这老二已经听见了，双拳出手奔五凤楼太阳穴，五凤楼往下一哈身，双拳走空，紧跟着唰来了一招仙人指路，伸双指直奔二位的两只眼睛。老二想躲没躲开，就听着噗的一声，手指头进去把眼珠子抠出来，当时双目失明。五凤楼赢了，要叫外人看呢，他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误打误着。可是四位的老大谭英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知道自己三个师弟不白给呀，今天怎么胡了八都的毁在一个不知名姓的人手里，我再上 也难以取胜。他到底经多见广，封叔手下人，来把三个师弟抬回青阳宫，转身跪在魏忠贤近前。哎，九千岁，小千岁手下有能人呐、啊，不许我们这些小人物，我看我们不打了。魏忠贤知道谭英话中有话，急忙告辞。你说他多憋气呀、啊，不但没打了人家，反而伤死三人呢、啊。回到了青阳宫，谭英跪倒磕头：“九千岁，蒙你老人家抬爱，把我们收在身旁，本应该效力，怎奈对方武功高强，三个师弟皆毁于一人之手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请容许我回转师门，报告老恩师，请他的人家出头来报此仇。”魏忠贤同意了，并且给他们不少的珠宝，千主府万丁宁，快把你们师傅请到此地。就这样，谭英告辞走了。魏忠贤坐卧不宁，哎呀，这信王太有心计了，哪来这么一个慈脸大汉这么厉害，我得和我干女儿侯国英商量商量怎么把他除掉。他派人去请侯国英，派了三次都是空去白回来，侯国英没来，为什么谁也说不清。魏忠贤坐不住了，准备亲自去见侯国英，刚一站身，从外边进了个女的，谁呀、啊，是他的亲侄女宝贝疙瘩魏银平。不知道为什么魏银平找到门上，这个魏忠贤没有入宫的时候结过婚，有一个儿子生死不知，后来净身入宫没有孩子，就把魏银平当亲女儿，所以魏银平才有郡主之称。不过魏银平自幼喊叔叔，也不好改口了。由于这次魏银平的爹魏忠英死在五凤楼之手，魏银平不但没报仇，还放了五凤楼，可把魏忠贤气坏了，狠狠的训他一顿。魏银平还不服呢，据理力争，为这个事儿爷俩反目。魏忠贤一气之下把魏银平软禁在青阳宫中，不许随便出入。但是毕竟他们是亲骨肉啊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魏忠贤气儿一消，对着宝贝侄女还是溺爱如昔。今天魏银平来了，哎呦，见魏银平形容憔悴瘦骨伶仃，觉得自己对他太过分了，诚心缓和缓和。银平啊，方才我派人传你姐姐侯国英，她竟然没来，不知什么缘故，你去瞧瞧，顺便也散散心。是叔叔。魏银平回到青阳宫之后，行动上失去自由，每次出去、啊、都是偷偷猫猫的，可手下人谁敢管他呀，只瞒魏忠贤一个人就得了。今天干什么来了？他想在叔叔面前探探方，五凤楼在这眉山呢，他怕魏忠贤知道，如果知道我赶快送个信儿。就这么见着他叔叔，一听说叫他去找侯国英，他明白了，叔父解除禁令了，他可高兴了，我可以帮着五凤楼多干点事儿。就这么转身离开了青阳宫，直奔圣泉宫。哪知道刚到宫门，就听门口呢有人在吵吵，仔细一看，守宫门的武士拦住一个紫脸侍卫不让进宫，可那个紫脸大汉呢非要进去不可。就听武士说：“哎，你哪儿呢？”“哦，我是信王府的。”“信王府的？信王府和我们圣泉宫相不往来，你不能进去。可我是奉了王爷之命来见圣泉夫人。”“你奉王爷之命有什么证据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没有就不能进去。”“快快快，走走走走。”“哼，你一个下人敢对信王不敬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”“呀哈，你是信王人，敢跟我们瞪眼珠子，小子你活腻歪了。” 眼看要动手，魏延平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嗯，这个死脸大汉说话声音很熟，看身形望眼神，哦，他认出来正是自己意中人五凤楼，心头不由得一惊，暗暗的埋怨：哎呀，凤楼啊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不想的什么地方？这是女魔王侯国英的巢穴，大天白日你竟敢化妆前来，这还了得？哦，五凤楼这个人向来稳重，一定是有紧急大事不得不冒险。得了，我给他帮个忙吧。就这样，魏延平赶紧来到切近。哎，吵什么？守宫门的武士一看，哟，郡主来了。郡主你好，小人有礼。罢了罢了，别吵了。为什么吵？哦，王府来人了。他非要进去不可。嗨，王府来人是对夫人的尊敬，尔等既不回话又不让进，要是耽误了事情，你们担待得了吗？转身又对紫脸大汉说：你是王府来的，也应该好好说话，怎么盛气凌人呢？你们都是老当差的，还这么不会办事。好了好了，随我进去吧。魏银平说得很公正，一不像潘，二不像杨，各打四十，争执的双方都心平气和。守宫门的人一看郡主说话，谁敢拦呢？只可放心。就这样，五凤楼跟在魏银平身后进了圣泉宫，拐弯抹角走甬路。魏银平低声说：哎，你不想活了，怎么往虎口中送死？五凤楼说：嗨，我也是逼上梁山呢。五凤楼不来不行了，他来这干什么来了？他来找师叔江建臣。干嘛白天来这么急呀、啊？因为信王想消灭魏忠贤，可手中一兵一卒没有，没有兵权怎么能消灭敌人力量？他得借助朝廷武将的兵力。就这样联络了三关总督杨鹤，叫杨鹤发兵助他一臂之力。杨鹤这个人是忠良，他同意了。他说想叫我发兵调将可以，可必须把贼人魏忠贤手中叛党名单拿来，有这个名单我就发兵，没有我不能出兵。就这么信王答应了，三天内准把名单拿出来。信王回府了，跟萧剑秋一说，萧剑秋急坏了，日子太少了，怎么办？得赶快给江建臣送信，因为就三天呢。如果杨鹤不发兵，别说成大业，信王性命都保不住。就这么派五凤楼去给江建臣送信，偏巧魏延平碰上了。延平说：你到这太危险，这么办，这件事儿由我来办，趁着侯国英母子不知道你来，你赶快回去，不然你逃不出侯国英的眼睛。五凤楼感激的看看魏延平：我不忍心叫你掺和，这事儿本来是对付你叔叔，你又插手，哎，对你不利呀。魏延平叹口气：为了你，我做的哪一件事儿不都是和叔父作对？他罪当伏诛，只怕是五皇子连我也不放过，我这是自掘坟墓啊。延平你别伤心，小千岁和我情如手足，你又有功于他，他怎么能忘恩负义？这是给三叔的信，你给转出去吧，我走了。好吧，你快走，你也小心。五凤楼出离圣泉宫，回到信王住的偏殿，来里边一看，老驸马冉兴正陪信王说话，急忙给二人见礼，说明经过，又说了魏延平担心的事儿。信王笑了笑：皇兄说的对，魏延平有功于孤，孤王岂能负他？令师伯和师父 都在后面我的寝宫，你去吧。就这样，五凤楼来到了后边，一进门啊，就发现他的师大爷和师傅在争吵，看他进来都不说话了。凤楼见礼已毕，把见着魏银平的事儿说了一遍，由魏银平转交那封信。萧剑秋点点头，叫他坐下，哥俩接着吵。白剑飞说，师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先天无极派图什么呢？一不是朝廷官员，二不是国家俸禄，一年到处厮杀，多方树敌，已经尽了心了。现在为了大明江山，派小师弟去青阳宫卧底。论武功他谁也不怕，怕的是美色女性诱惑。以侯国英之才智、容貌、权力，他真要倾心江建臣，不择手段，非达到目的不可。可就把小师弟坑了，我们那么容易培养一个人呢？新王不就是要那个名单吗？我现在到青阳宫杀了侯国英，杀了魏忠贤，把那个名单拿出来算了。住口，不许你们做，你是逞匹夫之勇。萧剑秋急了，你以为青阳宫那么好进呢？那里萧仙埋伏，机关重重，他的心腹一大帮，那不是单独比武，如果以多制胜怎么办？还有长枪手、弓箭手、藤牌手、勾连枪手，你能够杀得了吗？非得三关总督杨鹤派人不可。哎，好歹只有三天，我们祝愿老三成功。老三如果成功了，我就把我这个门长让给他。二弟呀，你也是有功之臣呐。小千岁礼贤下士，英明果断，一旦登上九五之位，当了皇上，凤楼也成了朝廷大臣。凤楼是你花了十年心血培养出来的，你也算名留千古啊。嗨，我不图名留千古，我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这阵啊，好像是白剑飞被说服了，实际呢，他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喝酒。他们盼望江建臣成功，谁也不睡觉。老驸马冉心和信王下棋，白剑飞、萧剑秋两人在卧室坐着，五凤楼一旁伺候着。这一夜谁也没合眼，度日如年，不但没消息，连魏银平也没派人送信，第二天也没信儿。天交黄昏还没有消息，萧剑秋坐不住了，不行，我到圣泉宫去找江建臣。大家不让他去啊，谁也拦不住，就这么萧剑秋出发了。他冒险奔圣泉宫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江建臣是我一手抚养大，他对我的话从来言听计从，这次是怎么了？凭他一身功夫，即使拿不到那个名单，也得送个信呢、啊、难道真成了迷宫显位、酒色财帛的俘虏，与女魔王侯国英同流合污？不能，绝对不能，再不就有危险了，我得快走。就这样，很快接近圣泉宫。就在这阵儿，一个瘦小身影拦住去路，萧剑秋一眼认出来了，正是郡主魏银平。魏银平说，萧掌门，你可来了，我在这等你呢。你教我的事儿没办好，那封信没有交给三叔，直到现在我没见着三叔的影子，不但他没了，连侯国英都没了。经过多方面打探，从宫女嘴里得知，三叔和侯国英已结成夫妻。